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昨天我们的电台出了点问题，主要是1180发射台那边断了电了，还好感谢主，我们的节目时间一到它修好了。节目进行中间虽然又稍微断了一两次，但大致呢有惊无险。今天电台那边没问题，但是我们这边呢稍微有一点状况。今天和我一同主持节目的是严光先生，但是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在节目现场，他呢得透过电话来到世外桃源，所以听众朋友可能会听他的声音啊稍微有点鼻音啊。严光你好。
蒙哥好。
今天星期二，照例我们谈一些新闻啊，天下大事啊。最近呢美国总统是过得够呛是吧，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
好像是。
哎，不单是伊拉克的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连他国内也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跑出来。上一周发生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在我们看有意思，在他们看是一点都不好玩，就是他的那个 Attorney General 叫什么
司法部长。
司法部长 Alberta Gonzalez。这个人呢，这个美国国会要求他出席听证会，就问他很多问题，结果他这下一举成名。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新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看到这新闻的标题，细节的是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当这些国会议员在问他问题的时候
啊，
他一共用了至少55次的 I do not recall。
哦，
当场有一个人他记的板子是70多次，但是后来好像人家统计是55次。就你问他什么他不答，他就说、I do not recall。 这个 I do not recall 跟 I do not remember 这个在中文应该怎么翻呢？ I do not remember 应该是说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对， I do not recall 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我想不起来了大概。
对。
这个差别在哪？你觉得有差别吗？
这个差别啊，这个差别当然是非常非常小啊，几乎是没差别了。
所以他也不是否认对吧，只是不承认。
哎，人家问他什么事情，他就基本上他就有点避重就轻了。所以美国上下一片谴责声，说你这个司法部长太不负责任了，对不对？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准备，浪费大家时间，你在听证会上所讲的东西就是我记不起来了，我记不得了。严光你的记性好不好啊？
我记性不大好。
你哪一方面的记性比较好，哪一方面的记性比较差？
哦，有些事情能够记得很清楚，很长时间都还能记得，但是很多事情就很快就忘掉了。
你知道我最怕记什么？
你最怕记什么？
人名字。
你是说你很容易记得住人名字，你不愿意记是吗？
不是，我就是记不住。
哦，
尤其这些美国名字都差不多。我真是没办法，我就是没办法把人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哦，
很难的。我能够记得我见过他已经不错了。
那就表示他们的名字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了。
当然，一个人如果名字很特别，就很容易记得了。在美国学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自我介绍，对不对？
对。
哎，上学啊，上课啊，就职啊，新同事啊。见了面一握手，我是谁，你是谁，你怎么叫我，我怎么叫你。
对，
这东西其实有点学问的。
还有学问？
当然有学问了。比如说这个姓朱
啊，
现在从国内来一定是拼 ZHU。
对，
对不对？
那
这个其实在美国人念起来他是姓朱。
哦，
对不对？
美国人是很难念的。
对，以前台港的拼音，尤其台湾的拼音是 CHU， 他就不姓朱，他姓初。对，他要么说你是初先生，要么说你是朱先生，他就不会说你是朱 先生。这个很麻烦的。那还好我们现在有个名人叫做邓小平。他这个小平是 X 开头的 XIAO, 对不对、
yeah.
那现在凡是叫小什么小什么的这个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
嗯，
一定要特别感谢邓小平同志。
美国人会念这个。
哎，要不是有这么出名的邓小平同志的话呢，那美国人看见这个 X 他是不知道要怎么发音的。
是是。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照西班牙语发音，就是念就是这个 H 的声音。他看了这个 XIAO, 他就嘴巴张了一半，他就愣在那个地方，他就不知道要拿你怎么办。
也是啊。
那所以呢，新来到美国的朋友啊，他在这做事也好，上学也好啊，我常常会劝他，你取个洋名儿，你取个洋名儿。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最讨厌碰到人家取洋名儿。
是啊。
对吧，你这个中国人中国样取什么洋名儿呢，这么媚外，我到这来就吃亏了。
所以你没有取洋名字。
对，我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取个洋名字。
啊。
当然现在 GHU 人家已经知道怎么念了。而且我这个名字不算特别奇怪。可是还是你要一个美国人记一个完全没有意义又不熟悉的声音，那是很难的。
Yeah, yeah,
那他们又觉得特别失礼。上次已经自我介绍过了，下次他还要问你叫什么名字，哎呀对不起我忘了你的名字，或者我把你的名字念走样了，他就觉得很尴尬。
是啊，是啊。
其实这个都是对人家来讲很不方便的事情，所以我就常常劝刚来美国的朋友啊，就说你就取个英文名字吧。你如果姓陈，我叫 Peter Chen, 哎那太简单了。要是你叫 Jackie Chan, 那大家一定记得你，那太好了。你的朋友都很高兴，别人的名字他都不记得，他已经记得一个 Jackie Chan。尤其你上课老师马上就记得你的名字，他记得你的长相，哎跟你来往他就自在了很多。
对。
要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不出来，他又想不起来，记了好多次都记不住啊，他就会避免跟你讲话。严光，你同不同意这个？你在美国也挺久了，
是我同意，
是吧？真的是这样子。
是的。我有时候想不起人的名字来，问过人家名字想不起来，我就觉得好难堪啊。
对呀、啊，你不好意思每次问呐、啊。
Yeah,
对不对？那这个起名字其实有讲究的。
起名字有讲究。
我说起洋文名字其实有讲究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叫彼得，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叫保罗。
想听听你的道理是什么？
哎，你如果问美国朋友就知道了
啊。
你如果说你替我起个洋文名字好了，他一定会想，他看到你，他有个感觉，你这个人长得像什么？你这个人长得像 Kevin, 还是你叫 Peter,、
哦、
对不对？那这里有好多的原因在里边
啊。
有的人他叫这个名字，你一听见他这个人跟这个名字，你就觉得哎配得挺好。
有一些名字好像是有这个感觉。
对。但是有些名字你会没有感觉，你要是在这个文化待了很久呢，有些人你甚至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人这个名字取得不太对。
哦哦。
对，因为所有叫彼得的人有一个那个你说不出来的共同的味道。
我想听一听。
你要怎么替自己取名字呢？好，你替自己小孩取名字也是一样。
啊、
你要怎么替他取名字呢？哎，其实最好的办法我们又来了，是读圣经。
哦、yeah,
对不对？
对, 对，
因为圣经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这些名字其实都是圣经里边出来的。
嗯，是。
你要是名字取得好，人家看见你他就不会说 I do not recall 你叫什么名字。
yeah,
这个对你办事情有很大很大的方便。拼音很复杂的话呢，人家又常常拼错，那就更麻烦了。
Yeah,
那我们不如在节目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听完你就知道应该说你大概是应该叫 Peter 呢，应该叫 John 呢，还是应该叫 Paul。
哦、oh,
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好不好？
好嘞好嘞。
这三个圣经最出名的名字啊，
嗯，
这是都是男性名字，我们改天再讲这个女同胞的名字。头一个名字是 Peter, 就是彼得、
嗯、
第二个名字是 John, 约翰、
嗯、约翰。
对，第三个名字是 Paul, 保罗。
保罗。
哎，这三个名字呢，它都有它的特性。你得弄明白了这三个名字的来龙去脉，那你就可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叫彼得。 还是你应该叫保罗。
啊哈。
同时这三个人物啊都有一个共同的通信，就是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改过名字的。
都是改过名字。
对不对？彼得原来不叫彼得，后来他叫彼得，那这是有原因的。
Yeah.
保罗原来不叫保罗，后来叫保罗，这也是有原因的。
是。
所以这个历史你得弄清楚，这个人的个性你得弄清楚，然后你再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名字开始对你有个特色了。
Yeah.
他有个特别的味道嘛，因为彼得这个人跟保罗这个人从圣经里面看是不一样的人了。
是呀。
那彼得原来是干什么的呢？
彼得是打鱼的。
哎，他是个打鱼的，所以这个打鱼的同志呢，这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
我想是。对。
他本来叫什么名字？
他本来叫西门。
他是我们确实知道，当他跟着耶稣的时候已经结了婚了，是不是？
是啊。是啊，因为提到他的岳母、啊、
哎，他的岳母发烧。
嗯，
那他岳母发烧后来怎么回事啊？他有一天就带耶稣去帮他岳母治病，是吧？
是。
嗯，所以这马上就让我们听众朋友晓得彼得这个人呐、啊，怎么讲啊，还蛮孝顺的。
Yeah,
哎，跟他丈母娘可能处得还不错。
显然是这样。
对，因为有的人呢是特别不替丈母娘看病的。他生病躺在床上，这要躺久一点，反正这个病要不了他的命，躺久一点什么关系呢？干嘛去给他治呢？是不是？哎，那他的丈母娘也挺好。
嗯，
本来生热病在床上躺着，圣经怎么讲啊？圣经说耶稣进了西门彼得的家，
嗯，
啊，知道他岳母病了，就拉着他的手，怎么样啊？
他的病就好了，烧就退了。
他好像是说他的热就退了，
嗯，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哎，圣经这本这么重要的书，他记一个小人物西门彼得的岳母连名字都没有。他那天发烧嘛，主耶稣把他拉起来，他个烧恐怕温度本来也不是太高，你觉得他记这个东西给我们干什么？
我想是有他的意思了。
嗯，阳光兄，你不如讲讲看，照你看这一段很简单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文学价值的圣经，它到底有什么意思？你的意见如何？让我把圣经拿出来稍微念一下吧。马可福音写得很简单，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看，我第一次看也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浪费篇幅啊。
为什么要讲浪费篇幅？
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小病一遭，小事一件、啊、小人物一个。
嗯，
你看看，居然占了三节圣经啊。他这个丈母娘就算西门彼得孝顺，他这个病好了没有告诉我干什么？
哦，
阳光兄，您的意见以为如何？给我们听众朋友解一解。
我解不了，不过人害热病的时候是，
嗯，
发烧的时候是，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一点力气都没有，
想做什么都做不成。
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发烧就可能没力气，没力气就可能躺着，是吧？
是啊，什么都做不了。
那你说这个，
他的，
嗯，
他的烧一退，主耶稣把他的手一拉，他烧一退，他马上就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了，他就起来了，服侍耶稣啊，服侍众人呢。
嗯，圣经就是特别提醒我们要多穿衣服，不要感冒，不要发烧，免得不能服侍，是不是这意思呢？
我不知道，我想你要是想一想，
嗯，
人为什么会发烧的话，
人为什么会发烧？
呀，
嗯，我觉得很多原因啊，像我小女儿说她发烧，她就是不想上学，想回家。
哦，
对吧？
这个他说的发烧不是身体真的发烧。
哎，我大女儿要是生病了，她要是有一点点发烧，她就要我去摸摸她发烧了没有，那我要跟她说很烧，她就很高兴。
为什么？
哎，多一点同情嘛。
发烧的话应该是，如果从生理的原因讲，应该是身体里边有细菌啊或者病毒啊，那身体的反应就是提高体温，好去把病毒和细菌给杀掉。
嗯，
那身体集中精力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人就感觉到很累呀、啊。 所以就躺在那儿不能动嘛。
嗯，那照这个理解，你觉得这个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如果主耶稣一扶他的手，就把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这些东西都给赶掉了的话，
嗯，
那他的能量就可以用在他所当做的事上，他所想要做的事上去了。
那你觉得，如果从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行话，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个所说的发烧，既然说是细菌是病毒，那可能对应到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要把细菌和病毒想象成罪啊、一些琐事啊这些事情上的话，那人被这些罪在缠绕的话，那就没有能力去做人所当做的事了嘛。
嗯，您这个解释倒是挺特别的。你记得不记得那个张飞，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
嗯。
诸葛亮就跟他说：“我知道你怕一件事儿。”
怕什么？
哎，诸葛亮在手上，我忘记是他自己的手还是张飞的手上写了一个字儿。张飞一看就面色大变，就写了一个病字儿。你再勇敢，你也怕病。
哦，
对不对？你好汉一条，你病了照样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圣经有可能可以这样解，
嗯，
就是他用我们身体的疾病来比喻我们灵魂的疾病，是吧？
呀呀，这样讲就对。哎，
你说身体里面有了不应该存在的细菌啊，或者是病毒，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细菌，只是很多的细菌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应该有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在里边了。
嗯，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不该在我们里面的细菌啊、病毒啊，它发生功能了，它在我们里面展开势力了，这就让我们发烧了。那这个从灵魂的角度来讲，本来不应该在我们里边的，那就是像您刚才所讲的吧。
嗯，
罪
是啊，是啊。
嗯，罪是一个势力，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嗯。
它能够让你怎么样啊？一个好好的人躺下来，你就是拿自己没力气，没办法。哎，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是越讲越有道理了，是不是？最让你没力气，你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你会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叫做没力气。
是啊，
你别看犯罪的人好像力气很大，他很敢犯罪，其实他就是拿这个罪没办法，他被罪制服了。
呀。
以至于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讲呢，他该做的服事他没法做。
是啊。
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人是躺在那儿的，这个病菌在他身上的势力是越来越大，这个罪完全把他压制住了，他的身体不再是给自己用的，而是给罪用的。罪好像一个不速之客，拿了他的钥匙，把他的车子开着就跑。罪拿他非常有办法，他呢拿罪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啊。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又粗暴又勇敢，但是实际上啊，他真正的灵魂躺在家里发着热病，什么都没法做。
嗯，
当他碰见耶稣的时候，他是没有行动，他只能够躺在那儿，对吧？
是啊，
他应该是主人，他应该起来，显然他想起来服侍耶稣，可是他就起不来。
对呀，
这挺有意思。
他一好了马上就起来了。
就是啊。哎，你有没有经过一个阶段，就是你想信可是你就信不来？
有啊，
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大概怎么情况吗？你能够形容一点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吗？
你觉得有道理，
嗯，
理性上你觉得是这样，但是
嗯，
总是有一点，我也说不上来，就像现在一方面觉得有道理，一方面自己又下不了那个决心那个味道。
其实最像什么？因为很多的福音朋友都说，他去教会他很怕人家讲到最后呢。问有没有人要信耶稣，要信耶稣的举手。
嗯，
好多人都是说他要是再多问一次我就举手。
哦，
对不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一方面他觉得他自己要信，可是一方面呢，
没有力气。
哎，这个手这么大不简单，就举起来就是了嘛，又没人看你，对吧？
是。
哎，
是
觉得也对。想信要信也应该信，可是呢拿自己没办法。这就证实了我们是什么、
yeah.
就证实了我们是罪人嘛。
Yeah. Yeah.
对不对？可是犯罪的事情你要是想要做，愿意做，自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去做，那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
再害羞的人他也会去跟那个女孩子说，哎，愿不愿意跟我吃个饭，对不对？红着脸也说了。 可是信耶稣这事就是这样子，好在这个圣经很安慰人呐、啊，对不对？因为尽管他的岳母是躺在床上，躺在家里，明明判定了犯了热病了，可是这时候是耶稣怎么样？耶稣进到他家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恐怕照你这么解的话，恐怕还有点蹊跷。这里恐怕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啊，
因为这是马可福音的开头，他很可能也就是讲，当我们一个人刚刚接受耶稣的时候，当耶稣进到我们这个心门来之后，所做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对不对？很多人他就突然觉得他有力气了，你不说别的，他礼拜天早上他起得来，对吧？他进去教会听讲道，他会不睡着了。
是啊。
那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他的这个经验，他本来在有烟瘾的，一下子他完全不费力的给戒掉了。吸毒的哗啦就落下去了，这个通通叫做热就退了。不但热就退了，而且他就马上能够开始起来服侍耶稣。这个人前后简直是天渊之别啊！从耶稣进到我生命来之后，那一刹那之后，那这个人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别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也不晓得，我也不在乎。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真的是本来从躺着一个发烧的人，变成一个站起来服侍的人。那些事情，那些经历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不过我也在想啊，他中间这几句话是不是有一点暗示在里边？假如这件小事，因为你想想看，你要是就算曹雪芹写《红楼梦》啊，这么小的事他不见得会去 recall， 对不对？就算你是一个记者，你是耶稣的随身记者，你可能会说 I don't recall that， 因为这件事情太小了。这越是小事越是记下来呢，那就是越是怎么讲，里面可能暗藏玄机。假如我们这样解释对的话呢，那恐怕还可以继续挖下去，他恐怕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
我想是，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呢，这是唯一一次耶稣所谓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这个治病这个治法的。他要开瞎子的眼，他可能去摸他，他可能吐点唾沫放他眼睛上，放他耳朵上，他就听见了，是不是？他有时候根本不碰他，一个吩咐这个人就好了。
是啊，
他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
是，
你觉得这里面可能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热病讲的是罪的话，你觉得可能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直接字面上想的话，就是他拉着他的手，就把他的力气给了彼得的岳母。我想同时也是把彼得岳母的罪带到他自己身上去了。你觉得这样有道理吗？
我觉得同意一半，因为他这里特别讲的字啊，中文是翻得很准确。他说他这个岳母热就退了。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手枯干的人，耶稣拉着他的手，或者叫他伸出手来，他就复原了。
是啊，
他的病就好了嘛。
是啊，
耶稣治麻风病，那个麻风病就不在了，病就好了嘛。瞎眼的眼睛就看见了，病就好了嘛。他这里却不说他是病就好了，他就说热就退了。换句话说，这个细菌还在他身上，可是呢，这是一个假设了，不是说耶稣没有这个治好他的能力，而是这里特别这样讲，就值得我们去玩味。他会不会有可能是讲说那个罪在他身上的表现就不见
了，
那个罪虽然还在，就在他身上就没有势力了。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暗示，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这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不过这个总是不厌其烦的和听众朋友们讲，因为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啊，就是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人，对不对？
是，
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你下水是个罪人，出水还是个罪人，但是呢有什么不同呢？是从一个有罪而且罪在你身上作王的人，变成一个虽然身上仍然带着罪却是耶稣基督作王的人。从这个观点来看，这节圣经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尽管罪还活生生地住在我们里边，可是那个胜过罪的诀窍是第一，让耶稣拉着你的手，第二让耶稣扶你起来，第三呢你起来服侍他。对不对？
对。
反过来讲的话呢，耶稣固然赦免了你的罪，可是你若是不在每天的生活每一件事情的决定上 拉着他的手，依靠他的力量，让他来服侍你的软弱，并且把你的一生用来服侍他的话呢？
嗯，
你什么时候手一放啊？嘿嘿，恐怕他又倒下去了，恐怕他的热病又来了。
也这倒是，对，
因为我相信这个是每个基督徒从经验上都很能够明白的，甚至很多人刚刚信主还很失望，他说我以为我一信主之后，这个我再也不会被罪所捆绑，我不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发现自己不断的又重蹈覆辙，又掉进去，他非常的懊恼。那其实主耶稣就是在不断的在慢慢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其实你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些蒙恩的、罪得到赦免的罪人，知道怎么学习拉着主的手，或者让主的手拉着我们的手不放开，让他搀扶着我们，来带领我们服侍他。
是啊，对啊。
哎，我觉得我是越讲越有道理了。阳光，你觉得？
是有道理，是有道理，
对不对？
对啊。
我们得赶快了，让我们来选几段彼得的事情，这样你就明白彼得这个人大概什么性情啊。你给你小儿子取彼得，或者你给自己改名叫彼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看跟你合不合啊。
好，
这彼得第二件事情挺有意思，他在圣经的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时候彼得还叫西门。哎，你知道西门这个字什么意思吗？
西门这个字是神听见的他的祈求。
哎，咱们阳光兄真是
啊，猜对了，
你有根基啊。我知道你不是用猜的。因为西门好像是听的意思，或者神听见他，或者他听见神，总之这个人是个确实是个听话的人。
听话的人，
对。可是你不要以为听话的孩子就是这种老石头，他倒不是个老石头，但是他是一个相当怎么讲啊，圣经里的彼得，你如果是一个作家，你会怎么来形容这个人？
打鱼的，
说他的个性，他的性格。
哦，性格，
嗯，
那就是听到什么就是什么。
我会说他是一个相当啊，相当坦率的人，或者说他有一个很率真的性格。
哦哦，呀，
你觉得呢？
呀。他是直截了当、yeah.
对，他是直截了当，他没有什么心机，
是，
可是他绝对不是个笨蛋。
我也不觉得他笨，
对吧？
是啊，
然后他有什么他说什么啊，
心直口快。
对，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他就讲到彼得这个人，他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嗯，
这时候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就是彼得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嗯，
讲完了，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哎，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阳光，您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吧？
彼得是专业打鱼的，
没错，咱们老兄别的不会，打鱼是知道的。
耶稣是木匠，
对，
不是打鱼的。
而且彼得刚刚才打完，整夜劳力没打着什么。
嗯，
耶稣现在给他两个指示，对不对？
是啊，
第一个是怎么讲啊，
开到水深之处。
对，他说开到水深之处，第二他就说下网。
嗯，
下网就可以打鱼。
彼得好像不服气。
哎，他要是完全服气，他就不会对主这么说了。
对，
他辩明他的不服气，可是他又听见了主的吩咐。
嗯，
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当然这个时候他也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了，他本来在岸边嘛。
是啊，
所以我说彼得这个人他很直率，他并不会说、哎，你懂什么，我一句话也不说，好吧，就听你的。不，他告诉主耶稣，也毫不掩饰。我懂的，我告诉你，我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但是因为你来教训我们，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就是了。
是，
了不起就试试嘛。
是，
对不对？
你
不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信耶稣的路上，在这点上他就走不过去，
不愿意试。
哎，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跟你辩，他也花很多的时间自己去想，他甚至花很多的时间研究圣经，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像彼得所说的怎么样啊，
撒网试一下，
依从你的话。因为圣经里面很多耶稣的话 是你听了之后你得依从的。而这里彼得的反应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所谓依从就是我还有不同意的地方，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愿意照你的话而不再照我自己的意思。依从绝对不是全部明白了全部同意了所以我理所当然的就信他，不是、
yeah.
依从是在有怀疑的情况之下呢，选择了信心的脚步，选择了耶稣的话而不是选择自己的意思。像现在春天到了，耶稣的话马上我们就想起来，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
也
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对不对？总之他的结论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余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了。
yeah.
我的馆子开不起来，我的学问念不出来，我的生意做不好、yeah. 我的工作没保障。我们完全可以说，哎呀，我整夜劳力没打着什么，还没有得到我所要得到的。但耶稣是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余的一切呢都要加给你们。
是。
那要彼得的话，他就会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嘛，
试试看呢，
试试看呢。这段圣经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啊。我们再说，没有圣经随时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留言，我们会把圣经呢或者寄给您或者送给您啊。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有圣经呢就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哇，那彼得高兴了，
便招呼那只船，因为还记得吗？刚才有两只船弯在湖边，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yeah.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哦、yeah.
哎，像这样的事情就跟刚才他那个岳母生病的事情是截然成为对比，因为这个事情可是件大事了。我相信就连最近这个新闻人物美国司法部长，他也绝不会对这样的事情说我想不起来了我会记得任何一个记载耶稣事情的门徒，他都会把这个记在圣经里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了。
是，对
啊。那像这样特别的一件事情，那阳光我又得请教请教您了。
你要考我了。
对，那这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谓罪就是让我们灵魂发烧，让我们的灵魂躺在那不会动的东西。那他岳母生病那一件可能很容易就被人忘记 I don't recall 的小事，是告诉我们耶稣进了我们生命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罪。那你觉得这一件很容易被 recall 很容易被想起来的事情，他试着要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叫我们去打鱼、
哎、这个其实说的是有道理的，这事儿肯定跟打鱼有关系，因为我们基督徒讲的打鱼就是什么，
是要把人带到主跟前来、
哎、去传福音嘛，去传福音嘛、yeah. 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嗯，
那这件事情我们说的容易其实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西门他就是听话，他听的话有点勉强，可是他还是愿意做了、
啊、是，
可是这其中有一个因素啊，其实值得我们去考虑考虑。
嗯
啊，因为这里有两只船，他能够把那个同伴另外一只船招过来、
yeah.
招呼得到就表示另外一只船上的人也在那儿、
yeah.
连带着我们想起来，就是耶稣才讲完道，他说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对，
这西门听不听主的话这问题还小啊，他是在众人面前，在众同伴面前当了一次傻子，能把面子摆下来，众目睽睽之下他就这么一撸一撸就往水里面摇啊，这个应该叫多马来讲、嗯、摇啊摇啊，那边还在看对吧，说你看这个傻瓜今天他可要出洋相，他昨天晚上还没累够嘛，是吧，摇到那边也就算了，他还真下网。
是，对呀、啊，
对不对？我在看这段上，我是觉得这里是告诉我们神迹要发生的必要条件。
哦哦哦，
对不对？
就是要下网，
不单是要下网，而且神迹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神迹是为了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可是你如果要成为这个见证的管道，
嗯，
你如果愿意让耶稣的荣耀、耶稣的神迹也从你的生命里面显露出来，
嗯，
那你从一开始你就不能爱面子，
嗯，
你不能怕人家笑，对不对？你必须听主的话，你必须这么一讲一讲、一撸一撸的把这个船呢、啊、打到湖中间去。
对，
你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大家都还看着你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不好意思，也不能说大家听不见了，咱们就打个马虎眼算了，再把船摇回来，说网破了。你真的得下网。下网之后呢，当你看见这一网的鱼的，哎，你还能够不念旧恶，照样把你的同伴招呼过来。
呀、yeah. ，
是不是？大家一起，一个神迹，往往它是为了大家的。
是，嗯、
yeah. ，对不对？它不是为了把你家女儿的病治好，让你的香港脚不犯了，让你找到个饭碗，对吧？你找到了又怎么样？
是，
人家没信主的人找到更好的差事，你不说吗？
嗯，
对不对？
呀、yeah. 呀、
yeah. ，那这就是给让我们看见彼得这个人呢、啊。他有他非常值得效法的地方。不过要读圣经，要欣赏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呢，就是不要读得太快，读得越慢越好。而且你读完上一句的时候，先不要让自己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比如咱们停在这个地方，听众朋友听见了，对不对？
是，
这个他下了网，打了鱼，那个神有办法，你觉得怎么样容易？这个鱼多到拉不上来，或者多到一个程度网破了，还是鱼了不多不少，能够拉上来，网险些破了，两个人拉不上，四个人就拉上来，这个鱼完全算过的，这完全是上帝计算好的，这一下网上多少鱼，他们听他的话就全部都上来，不多不少。我个人觉得这些话都非常有意思。
是是
啊，这个神迹不是大到一个程度呢，网都破了，鱼都跑了，也不是大到一个程度你拉不上来，而是在一切的条件都对的情况之下，它真的是会这样发生的。不过这个还不奇怪，
嗯，
奇怪的是，如果你那时候是彼得，你会说什么？你刚才已经说了一点了，
呀，
你会有什么反应？
可能会跳起来，太好了，
对呀，高兴的不得了啊！
呀，这么多鱼，
多谢大恩人呐、
啊！是，
那下次什么时候再来陪我打鱼啊？对吧？
对对
对，各位英雄好汉，今天这船是我的，我分一半，其他一半你们三个人呢各拿三分之一。彼得是完全不提这些事情，他底下的反应是非常出人意料。圣经是这么说的，西门彼得看见，难道他还没看见这个鱼吗？
他当然看见了。
对，这所说的西门彼得看见，就不只是看见这一筐的鱼啊。今天很多人很可怜啊，他跟神呢、啊、死求活求，神真的是给他他所要的，然后他就只看见那个神给他的东西、嗯、他没有看见更多的更大的事情。
嗯，
西门彼得这个看见呢，应该是把这个整个的事件从头到尾看见了。
呀，
这一网的鱼这么快就上来，刚好能拉上来，网也没破，昨天整夜劳力没打到，耶稣一句话他一从就真打到了，众人都惊讶，他也看见了。在这一切的事情之中，他对主所说的话，所有的行动是这样子的。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阳光，这话您怎么解？您怎么体会这个情况？
彼得是个怪人。
彼得是个怪人。
他没有说感谢主给我这么多鱼，
对，他真的是没这样说、
yeah.
但是他确实称主为主、
yeah.
他知道把他自己完全降服在这个主的面前、
mm-hmm.
那不是因为他能够得到更多的鱼，而是他知道主这样做呢是有目的的，
是、yeah.
是有心意，是要让彼得看见一些东西。那彼得显然看见了，彼得看见什么呢？看见说我是个罪人、
yeah.
这件事情呢、啊真是有意思。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
嗯，
这以前在节目里也可能说过了，在美国的社会里有两群罪人，有一群关在监狱里通通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有一群是在教会里明明是自由的，可是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罪人。
也听起来不错。
这话有道理吧？
是啊，是啊，这话说得好、
嗯、所谓信主，我们今天常常把重点放在研究上帝，
嗯，
对不对？好像他是我们显微镜下， 望远镜中实验室里面一个研究的对象，把它肢解了，把它翻炒了，把它固定了，把它写成理论，左看右看，好好的去思辨一番。
哎呀，读书人喜欢做这事。
对，实际上我们读圣经，我们所传的基督，他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你认识你自己。真正认识神呢，是同时更认识了自己。就好像听众朋友昨天听这个电台，听着听着，哎，突然没声音了，那您一定做两件事情，先看看收音机坏了没有，再看看电台坏了没有。您得先决定收音机坏了没有，才能决定电台有没有出问题。那我相信听众朋友诊断的方法都差不多。
Yeah.
先转到别的台看看，哦，别的台都在响嘛，那肯定是1180这个播放这方面出了问题。寻找神也是这样，你若是发现自己只听见杂音，听不见节目，打开圣经看不懂，祷告没回应，不要先把责任怪到神身上。
是啊，
先注意你自己，你这个收音机得没问题才能收得到信号啊。也是这个对于自己的认识让你有所行动，让你伏在主的面前。这个和他前面不久经历的那个神迹不太一样，他的岳母手被主拉着起来了，这对彼得来说，你说他感谢不感谢？感谢啊，感恩不感恩？感恩的好不好？好啊。
是啊，
可是那个神迹对彼得来讲并没有让他认识到他自己，这次不一样。这是明明在你的老行业老本行，你是专家，对不对？这一网鱼打下来，当然圣经这个地方是留了个伏笔啊，有的地方圣经要我们慢慢去想，我相信这是其中之一。
嗯，
你说彼得是个怪人，那我觉得也不尽然。我们常常认为圣经这些人所有的反应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要是我一定会马上说谢谢大恩人，就像刚才讲的，对吧？要是主每次给我这样多的鱼多好。
是啊，
可是我相信彼得他也有这样的意念，只是他同时他也看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心里面所产生的意念居然是如此污秽下贱的意念。
哦，一样，
对不对？
有道理。对，
还不单是他劳力怎么样，
嗯，
而是刚才还跟主顶嘴，刚才还爱自己的面子，鱼一上来马上心里面暗自欢喜啊，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个人，
呀，他是一个真实人。
你不但是不认识耶稣啊，你更不认识自己，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怎么样，
不欺骗自己的人。
Yeah, 他不欺骗自己，他愿意，他有这个胆子来面对他自己。
嗯，
并且他对主说，主啊，你离开我吧，他觉得我配不上这个主。
是啊，
你知道这是今天中国同胞信主，哪怕是信主之后想想常常让人家很心痛。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多中国的基督徒好像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得救似的。神如果答应他的祷告是应该。神如果没答应他的祷告呢，上帝就对不起他。
对对。
对不对？
这个是常常遇到的。
那彼得说主离开我吧，从某个方面来讲很难理解。可你反过来想就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啊，
嗯，
这个对主祷告啊以及这些态度，实际上就是主啊来服侍我吧。
是，
你来伺候我吧。
是，
彼得却在这里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他深深感觉到主给他这些非但是他不配得的，而且他根本配不上主。
嗯，
他绝对没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心态，觉得上帝就是在旁边伺候他，等他祷告，所以上帝可以答应他这样一位主。
嗯，
你像有个慕道友，他跟我形容得很生动，他说，朱弟兄啊，
嗯，
你跟我传的时候呢我蛮信的，我在祷告的时候呢也蛮虔诚的，这个祷告呢自己也蛮信的啊，等东西得到了，求的事情得到了呢，哎，我突然我又不信了。
他倒还对你很诚实。
哎，那个弟兄就是可以叫 Peter 没问题，他就像一个非常率直的人。
Yeah.
他得救之后第一次领会，他穿个短裤头，上面还挂串钥匙，穿个拖鞋。我们是小地方小教会，他也没见过这种大派头、大讲台、大乐队、大牧师，咱们十几二十个人都是哥们嘛，就是一窝生出来的小羊。他就上去，他说：“哎，我们今天开始吧。
”
外来一个人可能看看他觉得非常不成规矩， 可是当我讲着讲着我就想起他，而且我想起他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当时的他真是可爱，
你看
非常的纯真。他礼拜天早上爬起来高高兴兴一家人跑到教会来，他完全没有受过什么训练。那时候我们的规矩是这样，你受了洗你清楚得救，大家都一样大嘛，就轮流带领会，轮流带祷告。
对，
那他也不会啊，是不是啊，这个他这个土模土样的。
Yeah.
可是他很真诚啊。当然不久之后他就慢慢他也学得有模有样了。
Yeah.
可是以后他有模有样我通通不记得，我老记得他第一次，他梳个平头笑眯眯的，他是福建来的弟兄。哎 ,Peter,
这个就很容易就记住了。Yeah.
对，因为他自己就感觉到是个罪人。我怎么会这样？我求的时候还信，我得到了我又不信，是不是？这是个罪人。他说：“主啊，离开我吧！你要我干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要你，你要我干什么呢？你离开我吧。
”Yeah,
yeah. 因为我们时间都不够了，但是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那当时他对主这样说，主对他怎么说呢？
主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
哎，在路加福音是这么写，他说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今天的基督徒还有今天的中国人，除了不知道感恩，不知道自己得救实际上不是理所应当的，实际上这个救恩是完全我们不配得的，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对整个的事情不够敬畏。如果彼得不怕，耶稣绝对不会告诉他不要怕。那当时的彼得他在怕什么？
他看，
从旧约到新约，神对一个人讲的第一句话常常是不要怕。
Yeah.
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那个不要怕是很清楚的，比如天使对玛利亚显现，他就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不要害怕。
对，
对吧？这个我们是很能够理解的，你正在家里面不知道干什么事，一下一个天使向你显现，那你不吓坏了吗？
yeah.
或者是门徒遭遇风浪，
嗯，
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哎，这个我也能理解。
Yeah.
那这次这有什么好怕的呢？他到底怕什么？你觉得他怕什么？
我不知道他怕什么，我没想。
这个怕恐怕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上的害怕，罪是有后果的，人发现自己是罪人又来到神面前当然会害怕。但是或许在彼得的心里还有另外一种说不出来的莫测高深的敬畏。这个敬畏不单是因为他意识到面前的这位耶稣不是只是来讲讲道理的，这个耶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他说的话无论他说什么，风啊海啊鱼啊包括人啊都听从。我认识到这一位是相当可畏的。与这个可畏的主完全不成对比的就是这个污秽的我，我是个罪人。
Yeah.
尤其让我感觉到莫测高深的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一位主选定了我这样一个罪人。
Yeah.
那个我不敢动不敢说甚至不敢想完全不知所措的心情叫做害怕或者是敬畏。
Yeah.
你有没有类似过这样的经历？
有啊，
要不要跟听众朋友讲讲
啊？具体的例子？
哎，对呀、啊，
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
嗯，我倒还记得，哎，我还记得我刚得救的时候。
嗯，那我听听你的嘛。
我不是要讲那个故事，我只是想讲那个体会、那个经历。在那两三天里面，甚至我都不太敢讲话。
是吧？
我只知道，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也变了。风也变了，草也变了，太阳也变了。外面再吵，我觉得好像被放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玻璃罩子里面，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觉得神的眼睛在看着我，我就在他面前。那个东西当然让我害怕。我心里面不断对自己讲的就是说，我活了25岁，真的有神，我居然不知道。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心里面不断的在对自己说，怎么会这样？我那年是25岁了，大学念完了，开始念研究院了，又出了国了。
是啊，
我还有什么不知道呢？但是我居然发现 我以前所有一切人生的打算通通都是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就是没有神，没有上帝，从前没有，今天没有，将来没有，我活的时候不用理他，我死了以后不用见他。基本上我怎么活呢？我就是这么样活的，我一切的打算在这个基础上。这一下子那个基础给他抽掉了，有没有鱼不在乎劳力，甚至有了鱼要干什么，这一下全部改了。因为我的人生不再是打鱼去卖鱼再回来打鱼，这个已经不对了。所以我不断地对自己讲说，我活了25岁有神，我居然不知道。我当时虽然没有听见这个不要怕，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被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边，我觉得神在看着我，他就在我旁边，就在我面前，而且我这一生都在他面前，我再无可隐藏。他虽然没有对我说不要怕，我觉得我再害怕，可是当我害怕的同时我又一点都不怕。这个简直是很难形容，但是整个说起来，神把那个不要怕确实也摆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相信这个不要怕在这里可能最稳当的解释，就是彼得虽然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可是他立时也得到了那个赦罪的平安。这就是主所说的不要怕。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从今以后。你知道这是另外一个感叹，今天本来要讲名字，怎么都讲到这些地方来了。但是没办法了，做节目就是这样的，出去的话不能再回来了，是不是？
是啊。
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基本毛病之外，往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缺少一个怎么讲啊，很明显的分界点。什么是彼得？彼得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分界点的人。他本来是西门，这个西门本来不错，可是从那一天之后，从那一刻之后，他有一个从今以后的生活，从今以后的道路是跟从前的彼得完全不一样的。
是一样，
对吧？
对，
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引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是当我们这样传的时候，常常我们自己都没有悔改。一个小孩本来应该是去念书的，结果他就跑去打球，那父亲抓到他了，他就说，爸爸以后我不打球了，请问他悔改了没有？
要看他以后到底打不打。
还是眼光聪明，因为他虽然不打球啊，他去看电影去了。那直到什么时候他才悔改的呢？
到他去做他该做的事。
对，他本来在做他不该做的事情，去打球跟去学校是完全两个方向。
是，
对不对？你不能转回来只转了98度，就转到电影院，转到游泳池去了，你得有个180度的转变。本来向东，现在向西，本来往地上看，现在往天上看，本来在世界里面钻营，现在呢成了跟随主的门徒，这个叫做从今以后。其实严格的说起来，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从今以后的生活。然而这件事情啊，居然在许多的信主的人中间，在他们的生命与生活中间，你居然会找不到。蓝色遇见红色应该变成紫色。初中做实验的时候
啊，
有一个化学物质，是不是钠放到水里面它就会冒烟，是不是那东西？
是
啊，要是炸药，除非它潮湿了，碰见火柴它应该就炸起来了。
那当然是，是。
对，但是人遇见神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马上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
对，应该有一个从今以后的生活。很可惜啊，今天很多人在信主前信主后，你几乎是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分别的。以前走的路他照走，以前做的事照做，以前说的话照说。这就很可悲了。总之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两船的人，那四个门徒都做了一样的事情。圣经特别把彼得挑出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希望大家能够熟悉彼得这个人物。我想这样子讲过之后，你下次再听见 Peter， 你开始脑子里有个印象，什么样的人应该叫 Peter？
是，
这不是一个太害羞的人， 尤其不应该是一个很狡猾很有心机的人。
对对，
但是严格的说你原来什么样的人都没关系，只要你是一个从 Simon 转成 Peter 的人，只要你是一个在神面前认自己是罪人并且跟随耶稣有一个从今以后新生活的人，这样的人通通都可以叫 Peter， 当然这个姐妹例外。好了，阳光啊，这个看起来咱们今天这个我们原来预计要做的事情做不完呢。
不过这些故事很有意思。
是啊，
听你这样一讲的话是蛮有意思，以后我见到彼得也比较容易记得住他。
对，那咱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不好？
好嘞好嘞，
谢谢您今天到节目里来，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